灶王爷杜克雄大战蛤蟆僧，这傻家伙怎么叫灶王爷呢？他老也不洗脸，三天五日的这脸都是花花事的，所以人们给他送了这么个绰号。另外这位还爱吃糖，据说灶王爷就爱吃糖，他这兜里头老离不开糖，一把一把的吃，吃完了他就有精神了，不吃他就发蔫。今天在这大战蛤蟆僧，他一看这个秃和尚比自己矮了一半，小了一圈，他就一脸的看不起，他瞅着他直笑，笑的什么意思？我早点把你拍趴下，然后那小脑瓜好给我大饼卷肉吃，要不拍趴下我什么也吃不着。嘿嘿一笑把蛤蟆僧笑懵了，蛤蟆僧的仰脸看着他，一瞅这什么货，这是怎么这么大块头，手里拿的什么假巴事儿？这不大铁锹吗？这玩意儿也是兵器吗？看罢多时，用娃娃说一指，呆，弥陀佛，来者报名再战。
问我呀、啊，灶王爷杜克雄啊，小名叫熊啊。
你说什么呀？你也是官人？
哎，你说对喽，我也是官人哦。我原来商量商量，你听话乖乖的，我把你两下砸趴下，把黄子砸出来，然后那小脑瓜给我大饼卷肉吃，不拍趴下，不把黄子砸出来，啥也不给我，不给我吃，我饿得慌。
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？蛤蟆僧一听哪国话的叫，听不明白。好小子，不傻装傻，不愣装愣，拿命来，蹦起来就一娃娃树。杜克雄一看可急眼了，
哦，小子你不听话，大饼卷肉吃不着了，去、你妈的。
娃娃说这一砸他，他拿大铁锹以下试上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往上一兜，咔，兜了个正着，大铁锹108斤，混铁凝钢制造的，头前是个大铲子头，后边是长杆，就这玩意儿抡起来，这兵刃可真特殊。娃娃说正拍着上的，硬碰硬，把蛤蟆僧给震的手臂发麻，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，这娃娃说就攥不住了，揉一下就飞了，飞起了十几丈高，翻着个掉到墙外头去了，日日日日日，啪呀，那砸到人身上骨断筋折呀。蛤蟆僧还剩下左手一只了，哎呀，弥陀佛，抡起来砸灶王爷的双腿，三打两纵，烫，又碰上蛤蟆僧一抖着手，又是他来了，又给崩飞了。这回蛤蟆僧可好，成了净手了，转身就跑啊，干嘛去？找家伙事儿去，空手怎么打？灶王爷一看他要跑，可着急了，
你跑了没人管大兵卷肉了，你在这儿
拿大铁锹平着往下拍，正好拍到蛤蟆僧后脑勺上的。你说蛤蟆僧虽然练的是十三太保横亮，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这都能避得住，可避不住这大铁锹，这分量太沉了，这玩意这下拍了个实实灰灰的，啪，这回真变成蛤蟆了，趴在地上是七窍流血，手刨脚蹬不动很了。
完了吧，这滋味怎么样？有大饼吃喽。
扛铁锹他回来了，见着赵壁把手一伸，
给我。
哎，行啊， 光打他一个不行啊，那么一大帮的嘛都得拍死，那才能给大饼卷肉呢，可劲儿造，一个不行回去。
哦，都交给我了，
都交给你了，快回去拍。
傻子还真就听他的，抡大铁锹又回来了，哪个还叫我拍哟？
蛤蟆僧这一死，大莲花是魂飞天外，心想这仗他妈没法打的。黄天霸在哪整了这么个硬家伙？这家伙是人吗？这是，干脆群殴吧，单打独斗是不行的。大莲花把掌中三叉鬼头刀一晃，弟兄们冲吧，别看热闹了，
打了群仗了。山上好几百号，山下来了好几百号，这家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打乱了套了。
乒当乒当乒当，他肉他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乒当乒当，
武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叫骂声，惨叫声，跑步声，混作一团。
这回这灶王爷可得喽了，这大铁锹抡开，这顿拍一拍就躺下五六个呀，横扫一片，竖扫一片。杜克雄是越打越高兴，
有大饼卷肉喽，有大饼卷肉喽，哗哗哗。
小老坦黑世杰拿着顺刀在后头捡漏，有那躺下的没死，他过去给补一刀，还捡个便宜。赵壁在旁边咯咯直乐，心说咱爷俩差不多，要不你怎么拜我为师呢？我也去那捡漏的。单说黄天霸就盯着大莲花，一看大莲花这个架势，这小子想跑，他利用大伙做挡箭牌呀。黄天霸心说要叫你跑了，见着师的人我没法交代，再跑了一百天破案了，三百天也破不了了。他是惊弓之鸟，要找地方一眯，哪找他去？没地方找去。因此天霸就盯着他，大莲花拿命来。大莲花一看也豁出去了，转回身直奔黄天霸，双刀并举，两个人玩了命了。这大莲花可不是等闲之辈啊，论功夫一点不次于黄天霸。黄天霸站翘，一个是官人，二一个年轻。大莲花贪淫好色，身体太虚弱了，要不也天霸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使这样，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，三十多个回合未见输赢。但是大莲花心里没底呀，打着打着用眼角偷着观看山上的人，逐渐走下风头，官军站在上风头，山寨的人不断有人投降，不断有人倒下去。大莲花心想要都等完了我再跑可来不及了，三十六计早未上策了，到了现在我谁也不顾了，就是顾我自己呀、啊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想到这儿，他虚晃一刀，一转身，他背后背着双筒的袖剑，紧背低头花装弩。要不说他不好抓呢，这家功夫还高，还会打暗器。一转身对准了黄天霸，嘎巴，就三支袖剑，头一支打脑门子挂双眼，第二只打梗嗓挂两肩，第三只打胸口挂两肋，快似闪电。黄天霸早就留上神了，知道大莲花会打暗器，第一次他跑就是这么跑的，因此一边打着一边助追。一看他一转身，黄天霸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双脚在地上一蹬，这身子冷不丁往后一躺，罗锅型的，这三支袖剑全都打空。幸好黄天霸身后没人， 要有人打到旁人身上。三支袖箭打空的天霸一纵身站起来，再看大莲花已经上了西厢房了，摸身就跑。因为是黑天，他一上房一晃，再找就找不着了。天霸急的，你跑不了。天霸拎刀在后的就追。赵壁和黑世杰看得清楚，哎呀老师哦，我老叔别出事儿了，快点跟着我追。他们保护着黄天霸，一人仨上了房，在后头紧追大莲花。单说这大莲花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啊，奔东北方向就跑下去了。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，再看黄天霸是紧追不舍呀。哎呀，大莲花心说呀，能把黄天霸给甩掉就妥了，这附近哪有水呢？那个说什么意思，他就盼江河湖海水越宽越深是越好，因为大莲花的水性超人，他盼的又是草科。黄天霸就追着不放，跑来跑去到一座悬崖边上，天哪，就似亮似不亮了，已经能看见附近的景色了。大莲花跑着跑着一看，哎喂喂，为什么悬崖绝壁，脚下云雾缭绕啊，这一脚要登空下去摔成柿饼子。转回身一回身，黄天霸追上来了。大莲花拿命来！大莲花一看到了，现在就得玩命了，要不就我就得投崖，要不就就把黄天霸置于死地，我们俩反正得剩一个呀，说什么不能叫他逮活的，要交给石不全我就受了阳罪了。转回身来，他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嚎叫一声，是直奔黄天霸。黄天霸并不言语，抡刀便砍，两个人在悬崖头上展开一场决斗。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黄天霸就挡着道，就往悬崖边上逼他，不让他夺路而走。以黄天霸的武功还真就做得到啊。大莲花脑门子都绿了，都说什么也跑不了了。正这时候赵壁黑世杰赶到了。赵壁一看，行嘞行嘞行嘞行嘞，我说天霸呀，盯住别让他跑了，我们爷俩来给你帮兵助阵。老鼠喂，放心吧，我们爷俩来了，我在旁边用土炮助你一臂之力。说着这黑世杰就奔树根底下去了，把包袱皮抖了开，在这划了土面的和沙子，一会儿划了好几斤，整个一包他拎着回来了。老鼠喂，你往旁边闪一闪，我给他一土炮。奔大莲花就扑来了，大莲花一闪没打着，架不住这黑世杰老整啊。黄天霸在这打着，黑世杰又划了土去了。赵壁一看，孩子我帮你划了，爷俩划了，一人拎着一包站在左右脚
啊，土炮喂。
赵壁那喊，
这还有土炮，砰砰，
大莲花倒了霉了，还得对付黄天霸，还得小心这爷俩冒坏水。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，本来黄天霸他都对付不了，打着打着一个没留神，叫黄天霸刀里夹脚，正踹在心口上，把他蹬了个仰面朝天，扑通躺那刚响起来，哎呦土炮我扑，二三斤土面的和沙子粒全扑到大莲花脸上，眼睛 鼻子、嘴、耳朵眼全是沙土面子。
哎呀，
赵壁冲上去，嘡嘡就几道被子砍到大莲花后背上。大莲花再想动，是势比登天。此刻黄天霸也过来了，一抬腿把大莲花脖子给踩住了。
别动！
赵壁他们腾起手来，把大莲花裤腰带丝带全给解下来，拧过胳膊给捆上，恐怕那扣还发松了，可劲儿勒。勒得跟猪爪似的，都不过血了。这赵壁和黑世杰才撒手，大莲花吐了半天呢，这眼泪哗哗往下淌。赵壁拿小刀指挥他，哎，我说彭坤，你放聪明点，现在我们爷儿几个全对着你呢，你小子胆敢不老实，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。黄天霸说，带着他走奔前山。这爷儿俩拿刀然后都逼着他，给大莲花身上拴条绳，能有两丈来长，在后头牵着他不走，拿小片刀扎屁股，要不扎脚后跟，噗，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几步，不计就扎。黄天霸心里暗笑，心说这大莲花作恶多端，落到这恶人的手里头也该遭这阳罪，我看见就假装没看见，该。这爷俩高高兴兴牵着他一直奔前山。前山现在打斗的如何还不得而知呢，黄天霸心悬两地，正往回走，还没到前边平，前头有个小山包，山包一块平地，再看平地上坐着个人，五星朝天，是闭目养神，大眼皮逼吹，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。这日日出东方，霞光万道，照的这个人身上跟金甲天神相似，看见特清。要想往前走，就得转过这个人奔前的厅。耶，黄天霸心说，我瞅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，怎么这么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呀？说着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到了近前，不看则可，一看黄天霸脑袋是嗡嗡直响，暗道不好。赵壁和黑世杰还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他俩不认识，就见前面这个人就在那儿坐着，比一般人的个儿都不低，要站起来这块头有多大，头上戴着扎金鬓插黄绒球，顶梁门倒拉三尖慈龟叶，他要不动绒球不动，他要一动绒球是突突乱颤，上碰额角，下打肩头。往身上一看，穿着一套蓝色的箭袖袍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蹲裆的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，英雄场没穿着，在旁边放着。往脸上观看，一张大方脸，面色蓝靛，蓝的都起宝色，两道朱砂眉飞通两鬓，里边还有几根白的，大秤砣鼻子往外鼓个着眼珠子，下边是一部红色的胡须。那位说，人还长这么难看的啊，跟凶神恶煞相似。为什么黄天霸心里没底儿？他一看来者是谁呀，做梦都没想到来的正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铁罗汉窦尔敦。就这主铁罗汉窦尔敦呢，跟老黄家世代的冤家对头。 黄天霸一看是他，心头就一凉，
他怎么还活着？
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难道为救大莲花而来？要真是这样，今天可够呛，遇上硬敌了。正在思索之时，就见窦军两眼睁开，看了看黄天霸，又瞅瞅赵壁和黑世杰，又看看大莲花，双腿一飘站起身来，就这大个，上主天下主地，稳如泰山一般。对面来的是天霸吗？哎，还特亲热。黄天霸没有办法，把刀收起来。赵大哥，师爷，看押大莲花，别让他跑了。
我他谁呀？
窦尔敦。这仨字一出口，赵壁二话没说，放了个出溜屁。
谁？
窦尔敦。
坏了！
人的名书的影啊！黄天霸让他爷儿俩看着大莲花，迈步过来，恭恭敬敬的是一躬扫地。干爹，干爹从哪里来？而黄天霸叩拜干爹，咚咚咚，给窦尔敦磕仨头。那个说，你说错了吧？黄天霸无缘无故的怎么管窦尔敦叫干爹？没说错，这里面有一段渊源。窦尔敦也没客气，眼见着黄天霸磕头也没拦着。黄天霸磕完头等站起来了，窦尔敦这才说话：天霸，今天我不问你旁的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。在你们家你爹的床前，你怎么跟我发的誓？你怎么说的？现在你兑现没兑现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果兑现了怎么样，不兑现又如何？我想这话你记得清清楚楚吧。黄天霸点头：干爹，我没忘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在干爹面前发了誓了，我至死投身武林，闯荡江湖，绝不保官府，我要口不应心，说话不算数，干爹随时随地可以摘我的脑袋。窦尔敦点点头：对呀、啊，这话是亲口说的吧？话犹在耳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啊。那么结果如何呢？你背信弃义，说话不算，休怪干爹我今日无情。